今日继续系同大家讲民数记九同埋十章，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过，一到十章其实民数记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转捩点嚟。一至到十章，以色列人都仍然喺度西奈嘅旷野，但系由十章三十三节开始，佢哋就开始踏上咗去迦南地嘅路程。所以一至到十章是一个转捩点。另外一样很重要的事，就是我们见到一至到十章，摩西是将有成22次的耶和华晓谕摆在一至到十章。似乎摩西要话给我们听，一至十章有一个特别的意义。我们见到头那11次的耶和华晓谕是在一至到四章。神要數典以色列人，在這第二次的11次耶和華曉喻是發生在5至10章，一共是22次。但我們今天要看完最後那3次的耶和華曉喻，就是在這9章1節、9章9節和10章1節，還有3次的耶和華曉喻。其实民数记1至10章，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很差，反而是做得挺好的，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。我们曾经听过第一代以色列人除了是迦南和是约书亚，所有的成年人都是死在旷野。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时候，我们认为以色列人可能一无可取。但是相反地，我们见到不是的，头那十章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学习的地方给我们。一至到四章，神要数典人民，要他们成为精兵。5至6章，我们见到讲了5件无厘头的事。但是若我们将这5样东西都从一个分别为圣的眼光来看，你又可以將你5件事串在一起。很明顯，神是要以色列人將自己分別為聖，為他所用。上一次又跟大家講第7至8章，我們見到以色列12支派是透過他們的奉獻，透過他們的侍奉，是彼此的順從，彼此的相愛，成為了別人的燈台，為主發光。這個是第7至第8章。今日9至10章又有個什麼的訊息，我叫他做跟隨從主，是有關以色列人要在這條曠野的路，是跟著神，是走這條曠野的路，跟我們基督徒每一日要跟著神來到走我們基督徒的道路，亦都是很相似。所以我們見到1至10章都是有可取之處，但是11章開始就出現問題了。11章開始他們就有失誤，有做錯事，這個是會下一次先跟大家講。今天我們見到民數記九和十章一共有4件是重要的事。第一件是耶和華要曉喻摩西，是要守，叫人民去守逾越節，跟他們說正月14日你是要守逾越節，這個是第二次守逾越節。記不記得第一次守逾越節的情形怎樣？是在出埃及記第12章，當時是守得很闖闊的，他們腰上面是束著腰帶，腳上面是穿著鞋，他們手上面是拿著拐杖，吃那餐逾越節的筵席吃到很急忙，隨時要上路，要離開埃及的。他們將羔羊的血油在門框上，油在個門楣的上高，當滅命的使者是來到的時候，見到羔羊的血就越門而過，所以叫做逾越節。這個很有趣的，這個滅命的使者不是說見到是以色列人的門口就越門而過，見到是埃及人的門口就入去擊殺長子，滅命的使者是認血不認人， 同我哋基督徒都好相似。虽然有好多基督徒生长喺基督教嘅家庭，唔等于佢哋一定得救。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系接受耶稣基督，要透过耶稣基督嘅宝血嚟到系赦免我哋嘅罪。嗱，呢个系好相似。嗱，呢一点就系第一件事，神要以色列人系守逾越节九章一至到五节。咁第二样嘢又系乜嘢啊？第二样嘢系同第一样系有关，系同守逾越节系有关。一至到五节系叫人民守逾越节啦。但系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民数记第五章嘅时候，话如果有人掂到尸体啊，点啊？为之不洁。如果系不洁嘅话，就要出到营外边。出咗营外边，你就唔可以同埋啲人一齐系守逾越节噶啦。咁所以究竟你要守定系唔守好呢？嗱，呢个就出现咗一个问题。似乎神嘅话语当中有啲矛盾。啊，一啲嘅经文话你要守，一啲嘅经文话你唔可以守，你要出咗营嗰度，应该要点做呢？於是摩西，人民问摩西，摩西就话我都唔知道啊，你哋暂且等候我去问耶和华嘅吩咐。跟住耶和华吩咐摩西，就系话如果有人不洁或者系出咗门，咁你咪等佢洁净咗或者翻咗嚟先至守咯。你未必系需要一月十四号守，你可以二月十四号守，都系一样。但系若果你有人唔系不洁，又唔系出咗院门，而系你自己唔肯去守逾越节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呢个人要从民间剪除。啊，这个是耶和华所讲。还有就是如果有寄居的人他们要守逾越节都可以，就同埋本地人一起守咯。啊，同归一例，这个是耶和华的答案。第二件事，九章六至到十四节。那第三件事又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留意的话，第三件事是唯一件没有耶和华晓谕的。因为我刚才讲过，还剩下三个耶和华晓谕，怎会搞出四件事出来的呢？是吧？这一件事就是没有耶和华晓谕，是以色列人要跟着云柱和火柱，每日要跟着云柱火柱来到是度日。当这个云彩降落在会幕的上高，他们就安营。当这个云彩是升起，从会幕升起，他们就立刻起行。有时云彩会停在会幕上两日，他们就安营两日；有时云彩停在会幕一个月，他们就安营一个月，甚至一年。嗱，我话过系冇耶和华晓谕，咁点解我又写佢出嚟呢？其实我觉得呢件事都好重要。耶和华晓谕系俾摩西听嘅，但系呢一件事系俾人民睇住，用眼睇嘅。用眼睇住云嘅云柱同埋火柱，所以都系好重要。嗱，如果你睇九章廿三节，其实好有意思。九章廿三节，佢话他们遵耶和华嘅吩咐安营，也遵耶和华嘅吩咐起行。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，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。你有冇见到九章廿三节系一节嘅经文？耶和华吩咐是出现了四次，所以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这个就是第三件事。第四件事是什么？耶和华晓谕摩西关于两支银号吹号的这个是教导，告诉他们听这两支银号的用途是什么东西。我们知道利未人在会幕里面是会奏乐的，但是这个吹号呢不是用来敬拜，这个吹号是祭司吹号。吹号有什么东西的意义啊？是要聚集人民。如果你要聚集首领的话，你是吹一支号；如果你是要聚集众会众的话，你是吹两支号。如果你吹大声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东边的营是起行，你第二次吹大声是南边的营起行，是行军安营。但是还有两个意义是很重要。在十章九节经文说，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，也蒙拯救脱离仇敌。原来有仗打的时候，他们都要吹起这个号，十章九节是意思就是说要得到耶和华的拯救，是一个拯救的信号。大家弟兄姊妹记住了，这一个拯救的信号我等等会再回来讲，看看你们记不记得吹号其中一个的信号是要来拯救的信号。第二个的信号又是什么？还有一个信号，十章十节都很有意思，说是有快乐的日子，有节期，有月朔或者献祭，你们都要吹号，是一个喜庆庆祝的时候。这两样东西请大家弟兄姊妹记住，我等等会回来的。吹号第一样就是什么？拯救的记号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欢乐日子的记号，我等等会回来。你可能拗下个头，你说咦，你又说今天的信号是跟随从主的，这四样东西跟跟随主有什么关系？这四样东西跟跟随主好像没什么关系的。阿悉尼，你睡醒觉未啊？今日啊，如果我哋要知道呢四件事同跟随主有咩关系，等我哋系逐件逐件事嚟到睇。第一件事其实系要以色列人系怀念过去，守逾越节就系要记得耶和华嘅拯救，你哋要记得神所喺你身上所做嘅，要怀念过去。这个是主要的原因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快要起行去迦南地了。神跟他说，你先守逾越节，你要先记得我为你们所做。另外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当神颁十诫的时候，在这里出埃及记二十章，神都是同样地跟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神要我要以色列人跟从他，要以色列人服从他之先，会先提醒以色列人是我从埃及地救你出来。为什么呢？有神学家说，当然啦，很简单啫，是神在埃及地救他们出来的嘛，以前他们在埃及地做奴仆的嘛，现在他们是做神的奴仆，那就要服从神咯。所以每次神要人服从他跟随他的时候，先要提醒他们，就是我在这埃及地救你们出来。这个有点像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作了神的奴仆。你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来的，跟我们的基督徒都是一样，以前是罪的奴仆，现在我们是成为耶和华成为神的奴仆，所以我们要跟随神，我们要服从神。这个解释当然是很准确，当然是对的，但我觉得可能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在里面。可能在弟兄姊妹当中不是很多人知道，我的细女一出世就是有白内障，一出世是有白内障，六个月大的 BB 女就开始要做手术。看住自己的心爱的 BB 女要做手术，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是一件很痛心的事。尤其是当她第一次做手术是失败，视觉膜脱离了，要再继续做很多次的手术的时候，真的令到你的人心情是不能够是安定，但是就是见到神一次又一次地祝福保守他，甚至有神迹奇事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在神的面前许愿要成为一个是传道人，跟我的细女是很大的关系。就在一年多的时候以前，有一晚好夜啦，我係去瞓覺，見到我女間房嘅燈仲着咗，我於是就走去睇下佢點樣，見到佢喺度喊，佢嗰份工做得好唔如意，好唔順利， 佢仲有好多其他嘅事，生活上都系好唔如意。佢问我，佢话爸爸，佢话神系咪已经唔理我啦？神系咪已经冇再睬我？点解我会经历咁样嘅事情？我同佢讲，我话当然唔会啦，神点会唔理你先得噶？佢继续望住我，就好似你既然话神唔会唔理我，咁你解释俾我听，点解神唔会唔理我？哈！这个爸爸啊，圣经就读啦，神学都读埋，居然唔识点样就去安慰佢。哈！佢见到我唔出声，佢点啊？佢继续自言自语啦。其实有时一个伤心嘅人所需要嘅唔系你俾佢讲啲咩嘢话，佢哋所需要嘅系一个听众。嗰一晚我就成为我个女嘅听众。佢讲咗好多嘢自言自语，到最后你估佢讲咩啊？他说神怎会不理我啊，神要不理我一早就不理我了，神救了我这么多次先至不理我，没解的，神一定会理我的，神时时会保守我，就是好像他以前曾经救我一样。他有番笑容，他不再哭，他给爸爸上了一堂很重要的神学的课程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很多时都有波折，有很多时都有困难。我们是要记得神以前的救赎，才是能够是熬得过去，才是能够是再继续跟随神行这条路。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在以色列人要他们是起行去迦南地之前，先要他们记得神的救赎，要他们去守逾越节，这个是原因，最大的原因。有没有见到我们刚才说第十一章开始，以色列人就会有很多的试探，会跌倒。若果不是有一个很强的信心，不是真的记得神为我们所做，真的会跌倒。但这个跟我们意识，跟我们基督徒都很相似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真的不容易，侍奉都不容易的，很多时就算侍奉都会被弟兄姊妹激亲我们，大家彼此都会有摩擦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记得神的救赎，记得神以前在我们生命中怎样拯救我们，一切的事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，一切的事都好像蚀底一点都不紧要，低低地惯一铺都不紧要，能够是继续企翻起身嚟到系向前行。但我相信呢一个就系点解第一样嘢，神系要先系教以色列人去怀念过去。嗱，呢一个亦都系要跟从神第一步好重要嘅一步，就系要记得神喺我哋生命中所做过嘅一切。第二样嘢系咩啊？要记得过去，我哋而家都要系努力现在。我哋要系不断咁系追求神嘅话语，就系好似当以色列人走去问摩西：，喂，神嘅话语又话要守逾越节，神嘅话语又话唔可以守逾越节，究竟守定唔守好？于是摩西就去求神嘅旨意。啊，佢话你摩西话你哋暂且等候。英文嘅版本话咩啊？你哋 stand still， 唔好喐啊！我好快翻嚟噶，就系问神。於是神是给了个答案给他，就是刚才所说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会觉得神的话语当中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但是如果我们觉得神的话语有矛盾，我们愿不愿意去花时间花功夫去找答案，就是好像摩西去 寻找耶和华问耶和华一样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做？不是容易的，你承认自己不识答案，要去寻求答案不是容易的。我们的人个个都很骄傲，要谦卑地跟自己说我要寻求神的话语的答案，不是容易。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答案了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察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 在神的话语当中，我们很多时候能够找得到答案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找。以前在粤语堂 CCAC 有一个弟兄成日都跟我讲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弟兄跟我讲，他说哎呀，以色列人真的幸福了，能够见到这么多神迹奇事，我们能够见到一半的神迹就已经很好了，又有耶和华亲口跟摩西讲说话来到带领以色列人，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情形，一定会使我们信心大增。其实我们比以色列人更加幸福的，我们手头上有部圣经，有新约，有旧约，在齐度的了。就是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能够找得到答案，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落去神的话语。今天会跟大家讲追求神话语的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是什么？是要明白神话语后面的意义，而不是去死守神的律法。要明白神话语后面的意义，不是去死守神的律法。好像今天的经文我们见到了，一节的经文说要守逾越节，一节的经文说你不洁不可以守逾越节，那究竟守定不守？那你就要明白逾越节，守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。刚才我跟大家讲过，守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？神要以色列人记得他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记得神是在埃及救他们出来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意义。是不是一定要正月十四日守啊？未必。如果你是不洁的，那就等到你洁净先咯。如果你是出门的，就等到你是回来守咯。于是神和摩西说二月十四号就叫他们守咯，不需要一定一月十四的。你明白了神的话语后面的意义，就没了冲突，没了矛盾，一切迎刃而解。另外有一个表面的冲突，就是记不记得文士和法利赛人走去攻击耶稣基督，说他在安息日医病赶鬼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冲突？因为神的确说的嘛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的嘛，但是耶稣基督去医人，那又怎么样？是不是有冲突？那你要明白律法后面的意义是什么了。律法是什么？有人问耶稣基督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要尽心尽意尽智爱神，其次是爱人若己，这个是所有律法的精义来的。神给十诫给以色列人，十诫头那四诫说什么？是跟神的关系。后面那六诫说什么？是跟人的关系。跟神的关系是因为要爱神，跟人的关系是要，如果我们做到爱神爱人，我们不会去触犯十诫。所以律法十诫的精义都是要我们爱神爱人。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不好救人，见死不救，是不是违反了圣经的教导？是不是违反了律法的意义？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又迎刃而解，没有了这个矛盾。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十二支派献祭，献祭的意义又是什么？在这里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二节经文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羔羊的脂油。献祭后面的意义就是要我们顺从，要我们是彼此是相爱。但这个是献祭的意义。我们见到就是十二支派透过他们的奉献彼此顺从，彼此相爱，见到他们是做得很好。所以第一个意义就是要，第一个原则，神的话语就是要明白话语后面的意义，而不是死守律法。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第二个原则，其实神的话语是给了我们一个范围，好像用栏杆拦住那样，你不要走出了这个范围。有很多东西神都是给了一个范围给我们。举一个例子， 你是找配偶，你想结婚，你去找一个配偶。神有给个范围给我们的。第一个第一段的栏杆是说什么？有四面的栏杆，第一段的栏杆说你找配偶，你要找一个异性。在这里创世纪第二章说婚姻是什么？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来的。不是两个男，不是两个女。好像现在有很多国家甚至美国都说结婚是两个男人都可以的，两个女人都可以。但神是给了我们他的原则，婚姻是一男一女。迟些呢，你看住，有人会说我喜欢跟我的猫结婚，我喜欢跟我的狗结婚。动物都有权力的，所以我要跟我的猫和我的狗结婚，迟些就会来的了。但是神说什么？是一男一女，这个是婚姻。第二个栏杆是什么？如果你要结婚，要是同额，你不可以是跟非基督徒是同额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，做生意你都不要跟非基督徒同额，因为不相配的。你不要说结婚，结婚一定要是跟基督徒结婚，这样才会相配，才可以同额。这个是第二个栏杆。嗱，呢個我亦都要講一講，就係當然啦。如果你結婚嗰陣時你係基督徒，咁就係要咁做。但如果你結婚嗰陣時你都未係基督徒，咁又係例外。第三條欄杆係咩啊？第三條欄杆係亞摩斯書三章三節，你哋係要二人若果不同心，係怎能同行？你要揾一個人係同你係嘅係想法是一样的，价值观是一样的。现在很多时候结婚的问题是在哪里？见到对方的样子，哎呀，被对方的样子吸引住，被对方的性格吸引住，而不是真真正正想下对方的价值观和我的是不是相同。结了婚不行才发觉，哇，什么你是这样想的，我都不知道，原来你是这样想的，那你搞不定了，是吧，个婚姻。所以第三个是要二人同心，而第四个才是以弗所书五章所讲，因为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服从丈夫。神是给了个范围给我们的了，不单止是找配偶，很多其他的东西神都是有他的范围。但如果你看清楚的话，有很多人都可以会符合这四个范围。如果你说找配偶，一半人就已经是 opposite sex 了，已经是是异性啦，是吧，一半人好多㗎喎，全人类。喔，你话要基督徒咁咪可以少啲，但係都仲係好多人㗎喎。你话要同心，你话愿意同你结婚都系越嚟越少。但係你揦埋都可能仲有几个系合乎四个原则㗎喎。咁你同边个结婚？圣经会不会有第几章第几节话啊？你要同阿 A 结婚，你唔好同阿 B 结婚。会不会有啲咁嘅章节走出嚟？唔会嘅。圣经系俾咗你一个范围，咁你要用喺你个人嘅身上，你应该要点样？其实呢个就带到我哋去第三点。所以第一点系咩啊？要在跟随神的路上，我们先要记得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要记得过去。第二点是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，要明白神话语后面的意义，是要知道神的话语当中的这个范围。第三点是什么？第三点其实是要得到圣灵的带领。当我们要将神的话语个人化，以致你知道你应该跟哪个人结婚的时候，是神在你身上个人的带领你。所以是要有圣灵的带领，这个就是第三点。不单止有神的话语，所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给了话语给你，还要将他的灵摆在你的身上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神是要我们是将他的话语能够个人化，就好像刚才讲找配偶一样，他给了个范围给你，但你仍然要个人化，以致你知道哪个才适合你。 嗱，我哋见到其实我哋每日跟随圣灵，同埋以色列人每一日跟随云柱同埋火柱系好相似。云柱同火柱系咩嘢嚟噶？喺出埃及记十三章二十一节讲得好清楚，话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。云柱、火柱咪就系耶和华咯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有神亲自带领他，除了一方面是听耶和华晓谕摩西所说的说话是神的话语，另外他们的眼睛是望住火柱和云柱，就好像我们这样，一方面是要有圣经有神的话语给我们一个范围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得到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才能够知道怎样做。在使徒行传二章三至到四节，话早期教会成立的时候有什么？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各人的头上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有圣灵降落在他们的身上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去寻求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有没有像以色列人这样是看住云柱火柱的带领，这个是问题。同埋你看看经文很有趣的，说圣灵降落是好像火焰一样，你看回民数记九章十六节，说云柱和火柱，火柱怎么形状如火。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很多时候是用火来代表，记唔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话施洗约翰同人讲话咩啊？佢话我系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嚟，呢一位就系耶稣基督。啊，施洗约翰话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耶稣基督是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，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的身上都会有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是被圣灵带领。但我们说过以色列人很乖的，他们见到圣灵就跟见到这个是火柱云柱就日日都跟着，那个云彩一起升起他们就起行，云彩一降落他们就停低。我们有没有那么乖呢？我们有没有去寻求圣灵？圣灵说叫你行你就行，圣灵说叫你起你就起，我们有没有这么做呢？其实基督徒真的很弊的，你想想，我们今天讲要追求神的话语，要被圣灵带领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读经的习惯，不去寻求神的话语，更加少的基督徒就会是寻求圣灵的带领，更加少。其实圣灵和圣经是缺一不可，刚才讲圣经怎样给了个范围给你，但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，你不能够将神的话语个人化用在你每日的身上。如果你只有圣灵的带领而没有了，你不去读神的话语，你分不清楚究竟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圣灵的意思。如果真是圣灵的意思，他不会叫你行出圣经的范围。这个就是分辨究竟是不是圣灵的带领还是你自己的意思。所以你没有了，其中没有了一样你都不行，你是需要有圣经也都需要有圣灵。可惜一般的基督徒都不会去寻求圣灵的带领。另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很多人认为圣灵只不过是一股力量，圣灵只不过是我们身体中的一种感动。不是的，圣灵是神自己来的。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有行动的，圣灵是有性格的。圣经说圣灵的行动是什么？他会引导，会教导，会发命令，会差遣人，会安立领袖，会为人祷告，会去爱人，会讲说话，会作见证。这个是神在你的身体里面 不是只不过是一股的力量，不是只是一股的冲动。我们需要去认识这位圣灵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，他是有性格、有思想、有感情。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话给我们听，我们不要是令到是圣灵担忧，圣灵是会担忧的。当我们不去跟随圣灵，不听圣灵的话那件事，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话圣灵会担忧。我们很需要去认识我们身上的圣灵，很重要，非常非常之重要。有人可能现在已经在那里害怕了，说哇，这个 Sydney 是不是灵恩派的呢？讲那么多圣灵的东西，我不是灵恩派的。我其实灵恩派讲很多东西我都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讲方言，这一样我不同意。但是我同意的就是圣灵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。如果你看回基督教的历史，你会发觉每一次基督教有灵入面的复苏、复醒的时候，都是跟圣灵的带领、跟圣灵的工作是有关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事。但我们讲了是三点的了，我们要跟随神要怎样？记得神以前为我们所做过，我们要是追求神的话语，知道他的范围。我们还要怎样？我们要是求圣灵的带领，以致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语个人化。第四点，第四点就是要警醒未来。有过去，有现在，而我们要讲未来。这个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是留心听住有号声、有吹号的声音。在这里帖撒罗尼前书四章十六节讲什么？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声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帖撒罗尼前书四章讲什么？说耶稣基督会再次来临，而当他再次来临的时候，将会是有一声号响，跟住就会怎样？死了的人在死了的基督徒是会先复活，跟住我们还未死在地上的会和耶稣基督在这里半天相遇，他会将教会是接了去。这一个是圣经的教导，我们等等的就是那声的号响，同埋以色列人喺度旷野等候听神嘅号角、号响声系一样嘅原理。啊，头先记唔记得我同大家讲呢、这个号响声有两个系代表性喺入边，大家仲记唔记得？第一个系代表咩啊？系代表神嘅救赎，系嘛？脱离咗系仇敌。你看看，若果耶稣基督回来将教会接了去，是不是一个救赎来的？救了我们，不会是经过地上的审判，不会经过地上的大灾难，这个是一个救赎的信号。刚才又讲到十章十节，说这个吹号有第二个的代表是什么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。你看看耶稣基督将教会接了去，是不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来的？的确是喜庆的日子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教会就是 新娘子，耶稣基督是新郎。有很多经文都是这样讲，在这里启示录甚至说有羔羊的婚宴，新娘子是教会，耶稣基督是新郎。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件喜庆的日子来的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十个童女的比喻？十个童女在等着什么？等着新郎来接他们。五个童女合着了眼睛，其余那五个怎么样？他们的灯里面有油，等到新郎来接他们是很快乐。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等候耶稣基督来接这个教会，接他的新娘子。灯入面有油咩意思啊？油喺圣经又有一个代表，油系代表圣灵， 就是我们头先所说，在我们等待的日子，我们要继续读神的话语，我们要追求神的带领，灯里面有油，警醒先至是能够是等到新郎哥来接我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，圣经真的很一致性，一致性到很得人害怕。你看我所说的东西全部都一致的，为什么会这么一致性啊？66部的圣经里面的书，40多位的作者都有同一位的圣灵在后面默示他们写出来，所以圣灵，所以这个圣经才会是这么一致化。今天跟大家看看怎样是能够是跟随从神。我们其实行这条路跟以色列人行旷野的路是很相似。以色列人不属于旷野的，他只不过是经过旷野去迦南地的。我们也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是经过这个世界是去与神同在，我们是过客来，跟以色列人一样，他们都是过客来。在这段路上，我们要怎样来到跟随从主？就是今天所见到的那四点，要怀念过去，就好像神叫以色列人守逾越节，你要记得我救赎你。做基督徒有很多波折的，我刚才讲过，随时我会有不如意的事，好像我的女儿那样，亦都会是有弟兄姊妹的摩擦。如果我们不记得神以前为我们所做过的，是很难捱得过去。记得了神为我们所做的，一切都不重要，低低地逛一铺都不重要，蚀底一都不重要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怀念过去，跟着努力现在的要做什么？要寻求神的话语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范围，给我们的范围，不要行出了这个范围。就是好像以色列人，当有问题不能够解答，一句经文好像叫他们要守逾越节，另外摩西的话语又好像说不应该要守，去追问呢，去追问神呢，我们可以追问圣经，一切的答案都在圣经里面。我们要追求神的话语，我们是要追求圣灵的带领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是不能够将我们所学到圣经里面的知识是个人化。我们追求圣灵的带领，就好像以色列人是跟随着云柱和火柱一样。而最后我们是要警醒，在我们等候神的日子当中，要随时是听着那声的号角，是要警醒，就好像十个童女一样，我们的灯里面是要有油，我们是要是靠住跟随圣灵来到度过每一日。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想和大家再看一看民数记一至到十章。可能我们现在真的能够明白为什么摩西是将22次的耶和华晓谕摆到头的十章那里。我们见到真是一个转捩点，在地方来讲，他们在西奈旷野，在学习 的路程上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一至到十章的确是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，11章就开始搞不定了，这个需要下一次先跟大家讲。神要他们点数他们，要他们成为精兵，同样神是要我们成为他的精兵。怎样才能够成为神的精兵啊？我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，先从里面开始有一个圣洁的生命，才能够是为主所用。跟着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侍奉，透过我们的奉事，彼此相爱，彼此是顺从，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灯台，发出亮光，才能够是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。这个是7至8章。而我们今天见到，我们是要继续追随主，要是一方面是纪念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，是过去的事。现在我们是要努力寻求神的话语，追求圣灵的带领，同埋我们要警醒， 这一声的号角，耶稣基督将会是回来、啊、我们将会是与耶稣基督在半空是相遇、啊、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听从你的命令，将自己分别为圣，是透过侍奉，透过奉献表现出是他们彼此顺从，彼此相爱，以致他们是能够成为灯台为主发光。最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追求你的路，在这个追随你的路上，都能够是继续怀念过去，记得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跟着我们是努力现在寻求你的话语，追求你圣灵的带领，同埋是随时警醒，愿你是回返来的日子的时候，都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 是称我们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见到我们是一无自责。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